灵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可能大家已经听讲到听过很好几次了，可能查经的时候也是查过一两次了，但是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宝贵的经文，因为我们每天都遇到试探，在试探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看到有耶稣基督的榜样，给我们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试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首先，这一段圣经经文给我们看到的试探，当然可以在我们灵性不好，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不祷告，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距离得很远的时候，是可以发生。但是试探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在我们灵性可以长很高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是相当不错的时候，还可以发生。如果大家看这一段圣经前面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发觉到耶稣基督在接受这个试探之前，他的灵性是蛮高的，这是到一个高峰点，就是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出名，很多人都相信他是一个先知，所以呢，他就到约旦河外犹大的很多的地方就洗礼，很多人都跟随他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洗礼。但是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约翰就向众人做见证，他说：“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现在他来到我的前边，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然后他就咀嚼耶稣：“你为我洗礼可以，我为你洗礼不敢。”耶稣说：“不要这样想，我要和我的众弟兄认同，我也接受洗礼。”然后在洗礼之后，圣灵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见一切呢，都给我们看到耶稣在众人面前那个尊贵每个人都看到约翰的见证，哇，这个耶稣比约翰高贵的多了。然后路加福音更加上一句：耶稣当时被圣灵充满。就在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试探就临到了。其实同样的经历不但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相信也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弟兄侍奉的这么好，灵性这么好，突然间他跌倒了，他犯罪了，他离开神了，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试探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灵性高的时候也可以跌倒，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个地方，也是需要我们彼此带祷的地方。我们通常都为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加添他的信心。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为哪些和我们一同侍奉的灵性好像很好的弟兄姊妹去祷告，在这方面耶稣基督的榜样给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然后第二方面，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试探人的当然是撒旦，是魔鬼，但是控制住整个局面的却是圣灵。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刚才念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如果我们看同一件事在马可福音的它的形容就是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 弟兄姊妹，这一个真是很难明白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圣灵好像在撒旦试探人的事上边，他竟然有一个角色，他催耶稣到旷野去接受试探，他是带领耶稣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去思想一下这个很难明白的一个道理，却是帮助我们对试探了解的更深的一个道理。首先我们肯定圣灵是不会和撒旦合作来试探人的，因为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神不会试探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明白，圣灵在魔鬼试探人的事上边也不是袖手旁观的，他不是毫不关心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不一定上过法庭，我们不一定做过陪审员，当你入美国职之后你就有机会做陪审员。我已经有四次被到了，只有一次真正的当上陪审员，其他的三次就他们选不中我就回家去了。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更加没有做过证人，就是在法庭上边做一个见证人，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可能看过那个有关的电视在那个电视里边给我们看到，原来在一个案件里边的原告和被告通常都申请就呼叫一些不同的见证人要证明自己清白，或者是无辜或者是我有理但是这些对自己有利的证人通常都要受到对方的律师无情的攻击和讯问要把这个见证人的可信程度降低希望那个证人失败。但是我们从电视也可以看到，法官在这一切的过程里边，他是有绝对的权力和角色的，他保护那个证人不会受到那个律师不合理的盘问因为那些律师都是实况在法庭里边的，一个证人呢第一次上法庭已经很害怕了，还受到那些律师想好的问题来攻击他，但是法官能够保护那些证人，如果那个律师问的问题不合理他可以停止，他不能够再攻击这个证人当然他法官要求证人要讲真的说话出来但是传召那个证人保护那个证人还是法官，最后控制整个查问的那个过程也是这个法官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圣灵就是那个法官有时候对那个证人出来了被那个撒旦好像是对方的那个律师盘问攻击，但是呢法官最后控制着整个法庭的进行虽然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关于这一段经文最好的一个比喻，但是在某个程度上边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圣灵和试探之间过程里边他的角色。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上过这一课关于试探和试炼有什么分别了在英文来讲呢，一个是 temptation 一个是 trial 或者是 testing 是不同的。试探是从魔鬼来的，目的很明显，要打倒我们，要我们失败，要我们离开神。 思念呢是从上帝来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灵性更坚强，要我们成功，要我们亲近神。这是一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分类。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在实质的情况里边，当一件事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它是魔鬼的试探还是上帝的试炼，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真是不可能知道。就好像这一段圣经，它就是证明了这一件事在当时众人的眼中，耶稣基督去旷野的时候，是圣灵还是撒旦呢？这样耶稣基督清楚，但是旁观的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无论是撒旦来，无论是上帝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付的方法还是一样，我们还是要靠近神，我们相信神还是在掌管控制整个局面。然后第三方面，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看到的，这是看到撒旦常常使用试探人的方法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他攻击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当时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禁食了40天于是他饿了。很明显，当时他需要的是食物。有人在这里觉得圣经记载太夸大一点吧？一个人不吃东西40天可以生存吗？不可能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在这里说他不吃食物，没有说他不饮水。在路加福音同一件事件第四章就更清楚了，他说耶稣不吃什么40天，所以呢很明显他是有饮水的我的家有一本书叫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就把世界上边人类的很多的发生的事呢都记录下来。然后他里边有一项，有一个项目，1965年在苏格兰有一个先生，他不吃食物，他只饮水、喝茶、咖啡，然后有一些维他命的补充剂，竟然维持了不是40天，不是80天，不是120天。是382天，他没有死。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边记载的，所以呢，禁食40天，饮水，可能有一些里边有这抗物质的一些水是绝对有可能的。不过呢，这一点不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我们要看的重点就是。无论是不吃东西4天还是40天，造成的效果就是肚子饿了。然后撒旦就是用这个需要来试探耶稣，然后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吧然后你就解决这个身体的需要我们今天可能在食物上边我们没有问题每天我们都有东西吃，但是撒旦仍然是今天是用我们身体的需要去试探我们，所以我们真是要小心。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去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耶稣的给他的一个回应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连食物这样基本的东西
都可以解药，其他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解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看靠满足身体某一方面的需要，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前一个圣经呢，出自《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如果我们看那个传节的经文是这样的，有上文有下理的。那个经文说：“上帝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我们看那个圣经的原文上文下理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回答就有更深的了解。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使我们身体某方面得不到满足是有他的原因的。在《生命记》说是要苦念你，但是在看上去的时候，他最后还是给饥饿的以色列人有玛拿，玛拿就是他们发现的一种的食物。他还是用其他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信靠他的话，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事情最后还是有出路的。所以魔鬼第一个使用的方法就是我们身体的需要满足，然后耶稣基督的回应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要的就是要专心去依靠他。然后第二个撒旦攻击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他的应许。当时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圣殿屋顶的地方，在那里望下去的下面的山谷有人计算过有大概140多米的高度。然后魔鬼出人意外引用圣经诗篇91篇11到12节，就是说耶稣啊，你放心跳下去啊，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众人看到你跳下来没有受伤的时候，多大的荣耀啊，你有上帝的保护啊。魔鬼竟然能够引用圣经，然后圣经里边充满了应许是对的。很多基督徒他能够抵挡魔鬼关于身体需要的试探，但是对上帝应许没有实现的试探就过不了那一关。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就是用这个方法，这一个方法不行啊，我再用更厉害的方法，就是上帝的应许你看不到，是假的。好像我们治病我们希望得到医治但是没有，困难中我们希望得到帮助没有，工作中得到神的保守没有，侍奉中得到神的能力也没有，我们就在这些事上边跌倒了。有时候这个跌倒更严重更难挽回，因为它是指向神的应许是不真实的，上帝本身也是不真实的。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对这么严峻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他都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他这一句圣经也是出于生命记6章16节，全句是上文下理，是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上帝，像你们在马撒是一个地方那样的试探他。 如果我们翻查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这个回答这一句圣经的一个背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地方没有水，当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叫玛撒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埋怨摩西，你带我们出埃及是要我们在旷野要杀死我们，你是恶毒的心啊！我们早就应该不要跟随你了。上帝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按照他的应许来帮助我们以色列人。然后十七章第七节就记载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最后埋怨之后提出一个问题，耶和华还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呢？结果我们看到事情发展下去，他们是得到水了，摩西帮助他们得到水了，但是他们失去了神的恩典。他们这样的投诉就是对上帝的了解的错误，使他们得不到上帝的恩典，这就是魔鬼愿意见到的现象。我看过一个文章，那一个神学家讲的，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两个人，一对夫妇，他们的关系很好，很相爱，每天都是回家的时候上班回家他们的谈很投入的，有交通有分享。但是突然间有一天这个丈夫的朋友来突然间问他，哎，你最近和夫人的关系怎么样？他就问他，没有什么样，我们很好，我们关系很好。然后两个人就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问而已。然后过了一两天，又另外一个朋友又来了，说，哎，你太太工作的那个地方，她的老板是不是一个男的？那个丈夫说，当然了，是个男的，我也认识他我们一同吃过饭有什么问题啊？那个人说，没有没有，问问而已，他别走了。然后有第三个朋友过了两天又来问，哎，朋友啊，你要小心啊，哎，我就看到你的太太是和他的老板好像一同吃午餐啊，他们一同出去，然后一同回公司啊，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当三个人这样来讲这些话的时候，结果丈夫突然间对他的太太就怀疑，他从没有怀疑的，他对他的太太绝对相信的，无论怎么样每一天下班他们很快乐的谈天说地。但是从哪一天开始，他发觉到他太太每讲一句话他就怀疑他背后的意思，尤其是讲他工作的时候他就很多的怀疑。那这个神学家说，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对上帝我们信主的时候很甜蜜的一个关系，每天读他的圣经，每天祷告，但是有一个人来了，你的上帝好像不真了。然后另外一个人来了，你的上帝为什么整件事不帮助你啊？然后第三个人来了，你的上帝为什么给你遇到这些困难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了，就开始真是有上帝真是是不是爱我。所以弟兄姊妹，好像同一个例子一样，这件事其实那个他的太太绝对没有什么，但是就是由于这些好像他的朋友呢，在这个例子里面是魔鬼引起我们心中的怀疑，然后我们就疑神疑鬼就以后那个甜蜜的关系就打了一个结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是要看穿那个撒旦的一个诡计。 因为把我们和上帝分开是他乐意见到的一个现象。然后第三个啊，我们看到魔鬼试探我们的方法啊，这是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财务的看法的价值观念的看法。魔鬼把耶稣带到一个高山，然后在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呈现在他的眼前，然后对他说，你只要肯拜我一下，不用多，拜一下啊，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啊。当然神就想很怀疑魔鬼啊，有没有拥有世界荣华的权啊权柄啊，这个是他声称自己拥有啊，但是啊神就在很怀疑，然后更加的怀疑啊，如果人拜他一拜，是不是真的把所有的啊东西都啊给他，他啊会不会守住啊他的诺言。但是啊，毫无疑问啊，撒旦在给人好处上边啊，他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至少他可以在啊周围的人中间心中做工啊，影响一些事物的啊发生啊。虽然他不一定拥有所有的财产，但是他可以影响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啊，为敬拜他的人啊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呢，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可能就是说，你不是要受苦吧，不是要钉十字架吧，啊，你拜拜我，我就不做你的对头啊，使你无痛无苦的完成你的啊工作啊。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啊赌博的啊，他们也是拜拜啊，希望呢得到灵界的一个力量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愿意走这一条路。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呢？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经文再一次出自生命记，这一次是6章13节和10章20节。耶稣基督拒绝他回答的一个意思就是拒绝撒旦的方法，不走捷径，不走容易的道路。敬拜上帝有时候和敬拜魔鬼可能不同，敬拜魔鬼了可能就得到真是好快得到很多的方便啊，敬拜上帝呢，他磨练我们的时候啊，他不会给我们走所谓捷径啊的一些啊道路，可能我们还是要走贫穷的路、服务的路、受苦的路，但是他仍然是我们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啊一个对象。所以有人说，男儿私下有黄金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上帝这是唯一值得我们跪在他面前敬拜的一个对象。如果跪到那个三个的试探，魔鬼是乐意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试探我们的身体，试探我们的思想，试探我们的价值观念，试探我们的灵魂的需要。但是他最厉害的一个方法是用圣经片面的解释来错误的引导我们。在中国的时代，欧洲有很多异端兴起啊，这些异端的兴起可能就是当时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对信仰是一知半解啊，也有可能是他们从前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迷信的那些色彩没有完全的丢掉啊，所以呢信主之后就把圣经和他们从前的迷信就混在一起，成为异端。为了防止这个现象，中古时代的天主教廷就不鼓励人看圣经， 根本不准呢、啊，可以讲是有一段时间的不准人去看圣经。说你要了解圣经呢，你一定到圣堂里边听神父的解释。啊，所以呢，信徒呢，直到最近的100多年，才开始重新鼓励他们看圣经。他们不鼓励人看圣经，就是避免呢他们乱解。但是解样，虽然说这个政策可能有它背后的原因，但是造成信徒对圣经一知半解，不是对付的方法。对付的方法刚好相反，是更加鼓励全面的读圣经，全面的了解圣经。这就是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对付试探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他用圣经正确的明白圣经来抵挡哪些错误的运用圣经。啊，当然我们看到耶稣不是和撒旦举行念金句的比赛，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些念金句念得很好的也是好多时间不能够成功的抵挡试探。耶稣基督引用圣经背后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他决定以神的话成为他信仰的依靠，用神的话做他行事的法规矩。总的意思就是以上帝为中心，根据上帝的时间表，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如果大家留意撒旦试探耶稣的方法，每一次都是引导耶稣要以自己为中心，无论是食物、财产，或者是出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我们留意试探中所提到的东西，其实耶稣最终都得到的。竟是40天之后，他重新的吃东西，食物他得到了。神在他身上的应许最后成就了，万国的拥有权柄他得到了。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用神的方法，也是用神的时间。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用来回答撒旦的经文很多，但是他3次都是引用生命记，我们讲过了，3段经文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个经验。我相信不是偶然的，除了他自己本身也是在旷野之外，所以他就引用旷野的经文。他更是引导我们思想，我们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旷野的一个经历。我们不要效法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是不断的埋怨，不断的立刻要求解决他们的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他们成为试探的牺牲品。再讲一次，如果我们学以色列人一样，经常要求立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结果也会成为试探的牺牲品，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然后最后圣经记载，在3个试探都不成功之后，魔鬼离开了耶稣。然后路加福音记载着一件事，他加上暂时离开了耶稣，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里面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魔鬼离开了耶稣之后他没有罢手，以后有机会他还是要攻击，还是要试探就是证明耶稣基督他是一生都是在抵挡魔鬼的那个试探。但是我相信在里面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那个暂时那个字，就是试探不是永远进行的，我们永远都是在试探底下，不会的，总会告一段落的。我们看到耶稣在试探告一段落的时候，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说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也遇到试探，但是在试探的过程里边，我们也有悠扬升息的机会，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加力量给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应该得到安慰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啊，现在面对着什么试探呢？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一定有，无论在你的家庭里边啊，在你的工作里边，我们都有遇到试探。但愿我们在这个试探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更有力量依靠我们的主，我们胜过试探。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过去很多的失败，或者说很多的失望，都是因为我们要求事情的发生是根据我们的时间，我们没有顺服说主根据你的时间。主啊，我们愿我们自己的旨意成就，我们没有向耶稣叫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饶恕我们，也是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暂时的，我们最后有天使来侍候，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再次抬起头，我们过一个胜过试探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